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很高兴看见你们，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在每早上都是新的。每一次看见你降下的慈爱，借着阳光，借着空气，借着水，借着一切的美善，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美善。你更大的美善是你怜悯了我们，把我们从死亡、罪恶、刑罚、地狱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可以得到你永生，是我们不配的。今天谢谢你带领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一同借着约翰一书的信息，能够认识你更多，爱你更深，活出你自己的使命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好的，我们来今天继续约翰一书。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二节，在那一段里面，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得到的是生命之道，这是我们的救恩。那要如何在生命之道里面知道我们得到了？要借着我们行在光明之中，借着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而且借着主耶稣为我们的中保，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生命之道里面。那今天呢，约翰就要继续的教导我们，当我们活在生命之道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我们是得救的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愿意知道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有一个得救的确据。我讲过，约翰一书很多是约翰为了回答当时的异端，就是诺斯底主义的错谬。诺斯底是说他们基督徒并不能够得救，除非要用他们的方法，他们有更高的灵，他们有更高的知识，他们才是真正得救的人。但他们的行为却说，因为他们只要物质是坏的，所以他们行为可以不好，一样是得救的。所以约翰一方面在反面的来批评或者告诉弟兄姐妹他们的错误，正面的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行在神的光明爱中，怎么样才知道是得救的。所以是有这两方面的目的，我们就可以了解。接着今天我们首先有三个地方都让我们看见，也让今天你我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得救，因为我们都要确定啊自己是要得救的，不要自欺嘛。雅各书说，自以为得救却没有得救，怎么样知道得救不得救？下面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先来读一下，第一个让我们确据得救的是从第二章的三节读到六节。二章三节到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，也不确定，而且他们这样就活在一个惧怕和没有盼望之间，好像他们的人生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，不知道到底死了是到天堂还是堕落到地狱。所以基督徒是需要知道我们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得到喜乐平安，要得到稳脱，必须要知道得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要有外面的证据，外面的证据。所以刚才这个二节到三节，二章三节到六节，他就首先告诉我们，你要怎么知道你有得救，就借着你的品格，你的品格就认出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。一个基督徒得救是有证据的， 我以前在雅各书我们有谈过，一个真正的信徒得救，他是有一个顺从神的生活，有一个被改变的生命，是有一个谦卑不自私的爱。换句话讲，重生的结果是给我们行为的改变悔改，这才是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。救恩是神给我们的，但是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得到的，但是救恩以后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什么样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行为，很清楚吗？一个新的救恩，新的生命，就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救恩。当然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得救以后是永远不会失掉救恩的，因为有圣灵内住做我们的印记。但是神的话同时也让我们看见，如果你是真正有救恩的话，圣灵在你里面工作，你在态度上在行为上都有圣灵的果子，也就是顺服神，活出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分成三段很快的来解释。第一，遵守主命令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。什么叫做认识？认识不是指知识的认识，而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讲个人的关系，你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。前面已经讲过上两次，也就是你的生命住跟神认识他，住在他的里面，有一个个人的关系。那你的证据就是通过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出来。什么叫遵守他的诫命？遵守的诫命啊，不是说遵守那个摩西或者犹太人那些律法，这个诫命不是用那个字，这个诫命啊，不是刚刚讲过，不是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耶稣基督的指示。换句话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的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里面的话，就是我们可靠的一个指标。我们有没有愿意来顺从遵守圣经的话，就证明，看谁证明，和自己证明，和别人证明，他是不是真正耶稣认识耶稣基督得救的人，所以就晓得了。相反的，如果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什么？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什么在他心里。所以当然这一方面我讲了，他是对那些落实底，就是那些异端的人讲，他们虽然说认识神，前面已经三次说，我们上次讲过，他三次说人若人若人若，他们说认识神却不在光明中行，他们说认识神却犯罪。同样这里也是三次，再一次重复，这些人说他认识他跟神有关系，可是却不守神的命令，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得救，真理不在他心里。好了，第二我们看，遵守主命令的就是实行爱。刚第一点是什么？遵守主命令的就是认识他。第二，遵守主命令的就是实行爱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。那些不遵守的讲过了，是说谎话的，他们根本就自欺欺人。正面的来讲，凡是遵守主道的，你看，再一次强调，就是在你的生活，在你的习惯，在你的行为，是活出主命令的要求的。那这样的人啊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完全先解释，不是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就完全一点罪都没有，我们爱心已经到完全的境界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完全这你就是一个成熟的，一个全备的。换句话讲，一个愿意遵守主命令的人，他里面有一个对神的爱，是一个成熟的。为什么对神的爱是成熟的呢？当我思想这的时候啊，我就在听一首诗歌，上次也提过，就是华特他那个诗人写的，讲到 当我看到奇妙的救恩，讲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全身满披鲜血，从头从手从脚，然后你看到这个主这样子为我们哀痛，这么样爱我们，这么的宝贵，那你心里就愿意把这个世界都抛弃掉。你想他今天为你做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还怎么能够去犯罪得罪他？所以基督徒不犯罪，一方面是因为对不起，不要对不起主耶稣，你每一次的犯罪，当然他替我们承担了痛苦，但是你怎么忍心他为你承受的痛苦你又去犯罪了？对，因为你爱神，所以你不愿意去犯罪，所以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。从此你就知道你是住在主里面，你看又再一次知道。你要怎么确定你得救？你如果有这样的心，你为了爱神不犯罪，你就知道你是住在主里面。好了，圣经常常跟我们讲，尤其是约翰叫我们住在主里面，这个字是很不容易理解，因为你又没细想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。我们说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你当然了解，对，住在主里面，住在这个意识啊，就是跟神亲密相交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，亲密的结合，就是你跟神中间的一个融合。换句话讲，你住在主里面，也就是借着神的道住在主里面。主耶稣说，你们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借着神的话。怎么样借着神的话呢？神的话教导我们如何的跟神相交，借着神的爱，借着顺服神，你住在主里面，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，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跟神有亲密的来往，他常常的光照我们，把他的恩膏教导我们，把他的真理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住在神和圣父圣子圣灵的里面，同样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相反的，不住在主里面的，就是住在黑暗里，而且是犯罪的，没有爱心的，是杀人的，神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。所以住在主里面本质上就是我们跟神和基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，认识他，爱他，住在他里面，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的上面，而且天天时时从他得到一切生命的喂养。约翰说，人宣称自己住在主里面，就必须什么，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你看，再一次的强调，约翰就是一再的用一种爱心的一层一层的加上去。那你说你住在主里面，你跟主有那么好的关系，他的生命也流露在里面，那你就应当照主所行的去行，很简单嘛。那什么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呢？主耶稣他是一个最美好的典范。一个我们有了他生命，有一个信仰的人，我们这个信仰不但是决定，而且与主建立关系，而且有他生命的关系，在日常生活上就要学基督，就要活出基督的模样典范，这样就会行在光明里面，而且让人看见你是基督徒。你看，所以这个三节很快的把它讲过去，因为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要有确定，你要知道你得救，你要怎么知道得救了？就是要什么？叫什么？哎，什么叫守？什么叫诫命？遵守诫命。什么叫诫命？就是主耶稣圣经的教导。我们遵守诫命，第一个就晓得是什么，认识他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就能够，就有爱神的心，实行出他的，实行出的主的爱。然后呢，遵守主命令的就是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清清楚楚我们是得救的人。好，清楚吗？希望我们自己都清楚，我们是有确据啊。好了，那你看很有意思，接着下面啊，他说住在主里面的 就让自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。那我讲过，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榜样去行。下面他就接下来讲，主耶稣是怎么行呢？原来主耶稣是一个爱。所以下面又一个证明，如果你是真正认识神住在主里面的，你就应当有一个照着主行的，就是爱，就是第七节到十一节。借着你的爱心，对神对人的爱，就显出你是不是真的得救。你看很实际，对不对？爱就是一个道德的最高的责任，也是我们得救的第一个记号。如果你说你得救，你里面没有爱心，那你自己要好好的思考。所以我们来读一下，从第七节读到十一节。好，一二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爱是一个命令，可是约翰这里他很有意思，他这一段主题就是对弟兄的爱，可是他说爱弟兄是一条新命令，但是又说是一条旧命令，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，对不对？约翰说写给他们不是一条新命令，是旧命令，就是以前听过约翰教导过的，但是又是一条新命令，怎么解释呢？首先他说亲爱的，我们原文没有弟兄啊，亲爱的。约翰在这本书啊重复用这个字亲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神的家里面，神的儿女都是神所亲爱的，也是弟兄姐妹亲爱的。你看他真是一个爱的使徒，他对弟兄姐妹是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他为了爱他们，他才写信，才去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。这个亲爱的，他说要爱人，爱人的命令不是一条新命令，而是一个旧命令。为什么呢？从圣经旧约开始，就一直的记载，整本圣经都是说要爱人如己，都是要爱，所以应当彼此相爱。而且约翰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从起初所听见的，这个起初啊，不是指的那个最先这个旧约，特别是强调他们一信主的时候就有受到这种教导。你看一信主就教导要彼此相爱，就听见了爱的这个道，所以是一条旧命令。但是呢，约翰说我在这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表面看来好像是一个矛盾，他说是一个旧命令，然后又说不是，那个旧命令是新命令。为什么呢？原来旧命令告诉我们爱，但是呢它又是新的命令，这个新的意思就是一个本质的心，一个本质的心。换句话讲，你看有一个爱的榜样就是主耶稣，有一个爱的能力就是主耶稣，他不但身上彰显爱，他也把这个爱的这个生命赐给了信徒。所以在基督里，信徒是新造的人，信徒的生命里面就会有一个对神对人的爱，这个是一个从神来的，是人间没有的。所以在虽然是旧的这个规定，但是有新的彰显。这个命令时间上不是新的，内容上和它的本质上是新的。顺便对这个我们还没信主的朋友啊，世界上的爱都是有条件的，夫妻的爱、父母的爱、那个男女的爱，常常爱得不到就变成什么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因着爱情而杀人，因为恨嘛，有爱就有恨。 但是一个真正的圣经讲的爱叫做神圣的爱，这个爱是人间没有的，人间根本没有，是神给人，人被神的爱所激动所洗净所充满，才会有一个无条件的决定性的对人的爱。这种爱就是人家对我好不好，不是情感上你对我好对我不好，我意志上都要爱你。就像耶稣，每一个人在做罪人的时候得罪他，他就选择来爱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了这个生命，就活出一个爱来，在家庭对夫妇对任何的人有一个爱。当然我们的爱还没有那么完全，对不对？但是是可以在主的生命里面成长的。好，他说爱的新命令为什么能够彰显呢？是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？原来约翰的心里面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这是一个新的时代，是一个耶稣他来到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时代，给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一个特性。这个真光就是主耶稣，他已经来到了，他能够把这个光和爱驱逐了黑暗，让我们里面有这个爱的生命。所以接下来他就说爱弟兄和恨弟兄，爱是一种生活方式。9节到11节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到如今还是黑暗。他再一次强调对那些反叛神的人，那些假先知，他说他自己认识神在光明里面，他却是恨，如今还是黑暗。你看一个人的本性就证明人是不是真正得救。那些相反的，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里面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。他强调恨弟兄的在黑暗里，但是爱弟兄的却是在光明里面。然后恨弟兄的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瞎了，因为他根本在神的国度以外，根本不知道去哪里，也没有生命的王，他们生命的属灵的生命，他们自身信主没有爱心，就在属灵的黑暗，也根本没有耶稣给他的爱。相反的，有神命令的，顺服神命令的，显出他们是一个有真正的信心，就没有绊倒的理由。什么叫没有绊倒的理由？绊倒就是跌倒嘛。这里两个解释，一个如果说是一个在爱里面行走的信徒，从个人的角度来讲，他是不会跌倒的，他是不会跌倒的。另外呢，一个在爱里行走的信徒是不会让别人跌倒的。你看别人他不会跌倒，如果一个信徒对人都是很凶的仇视的，你在外邦的社会，虽然他们不信神，但是你一副自命清高仇视他们，批评他们，论断他们，恨恶他们，他们怎么会因着来信耶稣吗？他们看见你们信主的还是那么凶那么坏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爱，我们在很多的故事里面，那个其实很多故事啊，很多以前在纳粹的时候被人家欺负送到集中营，后来活下来，等到战争以后竟然看见那个送他去父母去集中营死亡，送他去集中营的那个纳粹军官，他里面的恨，但是他想到耶稣的爱，他竟然伸手去跟他握手，感动了人。还有日本那个来那个珍珠港事变，来轰炸珍珠港的一个什么军官，我忘了，那个以前看的故事忽然在脑筋想，他不是那个，是一个小军官，一个飞行员，后来他日本战败以后很惨，后来宣教士去竟然得救以后，他变成一个传道人，悔改，然后把那个恨变成爱。很多这种故事，没有人可以从恨变成爱的，为了基督的原因你可以伸出手来爱人，原谅人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来应用，我们的敌人都应当爱，如果弟兄姐妹还要彼此相恨，是不是在黑暗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二个证明。第三个证明啊， 约翰还有，你看他是证明是一层一层的那么清楚。你要知道你得救吗？你要看看你生命的凌晨是爱世界还是爱神。我们来读一下，从十二节先读到十四节，讲到基督徒啊有一个生命的长进，要怎么样能够有生命的长进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十二节先到十四节。一二，请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眼睛对得了主的名得了圣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强盗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先读到这里，哎，你看约翰的这个书信啊，实在是非常有趣的啊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啊，在神的家里面有三种人，对不对？有哪三种人？小子，还有呢？哎，少年，还有父老，对不对？刚刚讲到你要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，已经刚刚讲过两个证明了。然后再下来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都是得救的。你看，所以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安慰，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啊得到神的救恩啊，第一个最大的鼓励就是这句话，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什么？你们的罪得了赦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光是这一句话你就要回去好好的来思想，来思想神的话是要我们好好的思想。当你思想以后，你会欣赏而且会感谢 appreciate。 当你感谢以后，你就会更了解，更了解以后你就会活出来。所以英文字三个嘛， appreciate, apprehend, 还有 apply,或者这样三个 A 嘛，你需要去欣赏，去了解，去应用，活出来。所以他给我们一个鼓励，他首先因为他讲的是亲爱的，就是他的对象就是神家里的儿女，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小子们呢、啊。这个小子请注意啊，跟下面讲的小子，我们中文都翻成小子，但是原文的这个圣经啊是不同的字。这个小子不是指年幼的，不是只说你家神家里面有小孩有中年人大人，那个是下面用的。这个小子就是说孩子们了，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孩子。这个字包括小孩、中年、老人。孩子们呢，也就生下的孩子啊，不关年龄的。换句话讲，信徒这里描写都是神的孩子，都是神的后嗣。这些神的后嗣他们是怎么样得到神的后嗣呢？因为罪已经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。你看我们本来是有罪的，但是竟然神爱我们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前面已经解释过，承担了神所有的愤怒，让我们可以得到赦免。那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是有不同的年龄，这很正常嘛。有的人刚信主，有的人后信主。上次那个讲，有一次讲员不是说你们三十年以下的，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，我到现在还不很了解。他说三十年以下的举手，然后二十年、十年，可能因为我没听清楚下面他解释的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啊，在神的家里面一定要成熟。为什么呢？你说我不是得救就好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成熟了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，你无法享受神给你预备一切的祝福，你也没有用神所喜悦的方法来生活活着他。而且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啊，他的灵命是软弱的，是无知的，他是会受到各种危险的侵害，会受到血气欲望的驱动，是没有智慧辨明该人生的目标，他们缺乏判断力，会被假师父欺骗，而且他们 活不出一个真正的得胜的生命。我想大家都知道嘛。所以神的家你得救是蒙神的爱，但是你一定要成长，这是大家都知道。就像你在家里面，你的孩子一定要成长嘛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样成长呢？就是要顺服，忠心的长大。圣经里一方面告诉我们是神救我们，一方面我们要负上责任。有几个观念啊，我们要小心。第一个，我们成长能在神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神面前，每一天站在神面前，你我都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，也不是因为我们你灵命大成长高低决定你是不是站在神面前，不是的。虽然也许是小孩子，也许中年人，一样都是站在神面前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人命的成长不影响神对信徒的爱。你不要说哦，我是小孩子神就不爱我，我要做长老神才爱我，不是的。神爱完全的爱，完全的爱。你看那个门徒啊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前一晚上还是那么的没有信心，幼稚无知，但是神还爱他们就到底。第三，灵命的成长不是按你的信主时间来计算。你不要说我信主长就比你灵命长，会不会这样？当然不是嘛。灵命的成长是看你对神有没有专心敬虔，好好的对神的话认识，好好的愿意丢弃肉体，不要去顺从肉体来活出来。第四，灵命的增长跟信徒的神学知识没有关系。你不要说哦，神学院出来的一定比你的灵命高，答案是错误。神学博士不见得比一个老妈妈的灵命高。灵命的高低啊，是决定于你跟神的顺服关系。常常有时候灵命很不是圣经神学知识很充足，博学过人，灵命却幼稚的惊人，而且讲的圣经知识啊，圣经知识越多，自以为自欺，你看反而拦阻他成长。所以都看人个人跟神的谦卑学习认真的态度。灵命很高，有的人反而很骄傲，你看他都是好像不能亲近，到底他。第五，灵命和外面的事工成功没有关系。你不要说哇，他的这个传福音那么多人得救，他在讲台上那么有讲得那么好，他的教会啊上千上万的人，他这个牧师是不是灵命很高？答案错误，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。因为很多名声显赫的属灵领袖，他们对属灵的智慧非常的缺乏，讲得很错误。他们有很大的丰功伟业，影响力，大批的奉献，都不是灵命承受的指标。你看保罗这么一个传道人，他是软弱受苦逼迫穷困，真正的灵命不是看外在的表现，是看你在神面前的顺服爱神成长。最后，灵命的成长不是你有一些特别的经历。有些人说啊、哦，我有一些特别的经历，你看一些感觉或心理作用，神特别的给我一些特别的，不是的。那你说灵命成长靠什么呢？请问小孩子成长靠什么？哎，浏览食物。基督徒的灵命成长靠食物灵粮，灵命的成长是神的真理，相信实验他的话。灵命的成长，灵命的成长，第一个要小心，我们站在神面前是靠神的恩典，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灵命成长。第二，灵命成长不影响神对信徒的爱。第三，灵命成长不是按我们得救的年岁计算。第四，灵命的成长跟信徒的神学知识的多寡没有关系。第五，灵命成长跟外在的事工是否成功也无关系。很多教会很忙碌的人，忙得一塌糊涂，可能对真理对灵命都没有成长。最后，灵命成长不是一些奇妙玄妙的经历感觉或心理作用，而灵命的成长是取决于饮食，取决于神的真理，相信实践 他的话。好，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的概念。那神的家里面有小子，就是像孩子一样的，有信徒，有年轻人，有年轻人一般的力量，有父老，父老的成熟与智慧。好，我们就先颠倒过来讲好了，先讲小孩子。小子们呢、啊、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，第十四节，这里的小子跟上文十二节的小子不一样，那个讲过是孩子，你们可以在圣经上注明，这个小子是指年幼的，像我们讲小儿科那个希腊文那个字，就是这个跟这个原文的字根是一样的。他们在父母手下需要被教导的孩子，他们是无知幼稚，需要管教照管，需要照管和引导的。这些小子啊，他们的特征是什么？是认识父。什么叫认识父？小孩子认不认识自己的父母？他一开口就要奶吃，要父母要东西给他，他一定去找他父母，他不会来找其他的人，对不对？他认识父母嘛，这最基本的认识。一个基督里的婴孩，他们最关切的就自己跟神的关系，他们对主的救恩认识就是产生喜乐平安，要神的赐福，这些都是婴孩。当然他们得到神的照顾，确实不能够进一步享受属灵的干粮。那刚也讲过，婴孩有很多的这个缺乏，甚至于有的婴孩他们依靠自己认定的属灵英雄偏爱的老师，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，他去找一个他认为崇拜的老师，这都是婴孩的一个表现，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力啊。但是那个出信的人不错，充满了活泼的爱，你看孩子嘛，为神发热心，也奉献，也交其他的朋友，这些都是值得赞美的，但是需要更进一步成熟。第二步，属灵的少年人。少年人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了恶者。然后他说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恶者。属灵成长第二步就是从小孩子到少年人。小孩子第一个是愿意来到神面前，而少年人要进一步要了解信仰的内容。少年人的标志就是对圣经真理要有清楚的认识，很简单，清楚认识。你看圣经一直强调这个，他们不再单单留意自己的感受，他们超越了这些，他们有圣经的世界观，圣经的人生观，圣经的神学观，对真理热爱，因为他们有神的道在他心里，他们的救恩，他们的教义信仰就刚强了，就能胜过恶者，就不会受人的欺骗。讲过在以弗所教会很多假先知来欺骗他们，但他们有了神的道就会不会被欺骗，所以他们对圣经有了装备，站立得住，能够抵挡撒旦的欺骗，驳斥谬误，维护真理。这是讲了真理。当然我们从圣经的其他方面，从提多书可以看见，一个这个少年人是谨守的，而且是忠诚的，就是一个更进一步，这言辞各方面是都是能够无可指责的，就进一步了。好，第三个就是属灵的父老。第三个阶段不但悟性上明白教义，进一步要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原来一个属灵的真理的源头，一个父老就对真理的源头神认识。当你认识神以后，你对他有一个敬拜赞美，你对他有了这个认识，你就能默想神的性情，你就能够深深的跟神产生一个深切的认识，亲密的友情，虔诚的敬拜，跟神有亲密的情感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认识起初原有的。你看我们有首诗歌啊，说以前他追求的都是平安健康什么，但现在他追求的是神本身。我相信一个成熟的人，他会更认识欣赏体会神的心，来活出神要他做的，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。所以信徒要怎么样成长呢？要从孩童到少年到父老的方法，第三次讲了，就是把神的道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，听到没有？才能够赐人生命，改变生命。怎么借着神的道呢？ 阅读神的道，思想神的道，研究神的道，背诵神的道，还有把它记在神的里面。不但这样，雅各书说也要活出来，光是听到不行道是自欺的，一点用处没有。怎么样活呢？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天天的更新神的道，洁净我们，我们就能成长，成为属灵的父老。这才是我们一个不肤浅的认识，对神不只是一个学问，而是经过生命跟他的接触。彼得也告诉我们要更加的殷勤，要更加的勉励，这样才能够一层一层。所以少年人孩子要殷勤，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只是认识天父的爱里面，只是享受天父的爱，要进一步对圣经认识。少年人不只是要停留在对圣经的认识上，还要继续的认识这个真理的源头。父老们也要不停的天天的在神的爱中成长建立。好了，有了这个过程，下一步那要怎么样呢？刚约翰教导我们信徒的真正的表现是要爱神的话，爱弟兄，但是信徒还有不要爱错了，不可以爱 不应当爱的，就是下面的15节到17节。我们虽然三种人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应当要注意，神所恨的爱不是我们应当爱的爱。我们来读一下15节到17节，请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好，三种的灵命都是因着主的赦免，主的赦免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爱的，爱神。但是神是爱的，神也是恨的。为什么？神的爱有多少他就恨多少，没有恨显不出爱。很举例子，如果你爱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很小，你爱他爱得不得了，如果有人来害他，你会怎么样？恨，恨那个害他的人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爱世界，因为爱世界就是神所恨的。你看圣经里面，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开了神，离开了同工，离开了侍奉，背弃了神，到这个犯了世界属灵的淫乱，变成与神为敌。我们因着有神完全的爱，所以有神完全的保护和恨。所以他说不要爱世界。什么叫世界？当然圣经里面我们看世界有三种解释，你要从上下文知道这个世界是指什么。世界当然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，起初神创造这个天地，创造世界。第二讲到世人，神爱世界，我们中文翻成神爱世人，那个都是不是神要我们不爱的，我们神看着世界都是美好的。这里这个世界是指第三种，就是跟神为敌的一个体系。因为人堕落以后啊，这个世界啊就受到撒旦魔鬼邪恶的这个控制，这个世界都浮在，整个世界浮在撒旦的下面。约翰最后讲的，在这本书，在这个邪恶的体系里面，他的生活的方式，他的整个的思想的体系，他的意态意识形态，都是这种跟神为敌的。这些呢就是世界上的事，这些呢都是信徒啊要不可以贪爱的。因为你贪爱他，你贪爱这个世界，这个堕落的人类的这个权力也好，声望也好，影响也好，世界提供的事，你就不会爱神，你就不会爱神。因为这个世界的体制、政治体系、经济体系、教育体系，都是违背了神的真理，很多都违背神真理。那他说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一个属灵征战。他说人若爱世界，他如果一个人 你爱世界就证明你不是属神的，很简单。你如果是爱神，你就不会爱世界。那世界上的事呢是什么呢？他先解释，人如果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人应该有神的赦免，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爱。但如果人反过来，虽然蒙了救恩，可是因为我们还是有罪性在我们里面，有时候这些罪性会引诱我们，让我们透过肉体试探我们。那我们借着这些试探，被世界的价值观、世界的娱乐、财富、情欲来吸引我们，而我们没有去抵挡，靠着圣灵抵挡，我们就爱世界，这样的话就不会爱神。圣经不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什么两个主人，你不是爱神就是爱世界。那世界上是什么事情呢？他说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世界上和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神来的。原来这些是什么呢？肉体的情欲就是你本人个人的这个私欲。我们人犯罪以后啊，这个肉体有一个情欲。情欲这个字不只是讲性方面，指的各种的欲望，不管是贪图各种的，这种内心的卑贱，这种低俗的欲望，给我们一个肉体的冲动。这个肉体呢，在我们里面存在，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人里面。要怎么样呢？借着眼目的情欲。你知道眼睛啊是人的门户，它可以进到光明，也可以进到黑暗。当人一看见这个不好的事，贪恋啊等等，就把肉体的情欲就勾引出来了。我们在雅各书讲过，人有一个欲望，这个欲望本来像野兽一样躲藏在洞里面，但是有诱惑来的时候，你眼睛看到了，就把它给勾引出来了，就开始活动了。所以保守自己的眼睛对我们基督徒是何等重要。第三，有今生的骄傲。骄傲就是自高自大，人都是想高抬自己，超过别人，嫉妒别人比他有的，嫉妒别人比他好的，恨恶自己没有的。所以你看他因为为什么骄傲，这就是骄傲。当一个人有这个肉体的情欲，就是感官顺从自己的欲望行事，被眼目贪恋牵动，人就想比别人更多，骄傲，人要藐视神，藐视别人，这就是都不是从神来的，你看是何等的可怕啊！那为什么不要贪爱世界呢？约翰告诉我们，因为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却要长存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啊，这个认识神、知道神旨意的，他这个才不会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是没有价值的。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一个短暂的，跟永恒的是对比。永恒的是荣耀的，世界是邪情私欲的，也就是物质跟灵的对比。如果你爱这些东西，就会把你整个人吸引过去，你想要得到的就会影响你今天今生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你喜欢的你去追求。当你知道这些世界只是短暂的、死亡的、败坏的，那你去寻求的是永恒的、永恒的。所以总而言之啊，这里约翰是警告一个信徒爱世界和爱父的一个对应。爱世界的是悖逆的，你不能两种都爱。所有堕落的人，他里面人性的欲望里面有贪心、有情欲、有贪吃、有悲、有性欲，不好的都是堕落的人的本性，但是借着外来的引诱就产生了这些欲望。你看夏娃看见就犯罪，亚当看见就犯罪，大卫看见就犯罪。又加上人的骄傲，要爱虚荣，要比别人更好，他比我有智慧你就不高兴，他比你人最会比什么，比你跟你周围跟你有关系的人，你不会去跟那个 Bill Gates 去比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去跟那个大富翁比，你比你旁边的亲戚，他比你好一点，你就真的气得要死。还有比你的孩子、我的孩子， 你的地位我的地位，你赢我赢，你看这都是自己的这个今生的骄傲，这都是世界来的，对不对？是我中心反对神，这些都是要我们鉴察我们到底是不是爱神，是不是活在神面前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就像前面讲的，一个成熟的，一个老年的，认识神是永恒的父，而不是地上这个短暂的。要对神的知识要装备，要思想，要喜悦，要顺服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受到这些世界和邪恶的事的侵袭和影响。好，请我们回去以后啊，继续，因为我们八次的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今天就很快的把这个讲完。但是你分成三大段，第一大段你要怎么样知道你的确据是不是遵守神的道，就是说你的行为上表现出来。第二个确据，你是不是有爱神的心，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知道。第三个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神家人的人，得了赦免，在属灵的成长上面要能够辨识出世界是一个短暂的可怕的情欲的，但是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下次呢，我们目标是要从二章十八节讲到3章10节，希望我们回去有机会先预习，我们再来思想神能够帮助我们的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借着你这么美好的话语，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得救的，让我们知道有了你的诫命令我们遵守，虽然我们不完全，但是我们愿意继续的顺服成长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你的照着你所行的去行，能够爱人像你这样的天上的圣洁的而来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成长成熟，成为一个父老，让我们能够抵挡那些世界情欲来的一切，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。但愿这样的话语虽然课程过去，但是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存到永恒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